川普启程前往中国同习举行关键峰会，央视买不起世界杯转播权的背后，中南海一年来将有大丧。观众朋友好，我是子珊。在节目开始之前，如果未订阅我们的频道，千祈不要忘记按下边的钟仔订阅我们的节目。现在我们一起看以下的详细内容。据大纪元报道，美国总统川普5月12号下午离开华府，启程前往中国。他将在当地和中共党魁习近平举行一场至关重要的峰会。川普5月13号至15号的北京之行，是自2017年第一任期内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以来，美国总统首次访华。预计贸易将成为两位领导人会谈的核心议题，不过包括伊朗战争、人权和台湾在内的多项敏感问题亦将成为会谈焦点。川普在出发前向记者表示，他对即将和习近平举行的会面感到乐观。他说，我们将举行一次非常好的会晤。总统表示，鉴于中国从这个地区大量入口石油，他和习近平将就伊朗战争深入长谈。随同总统搭乘空军一号前往中国的成员包括川普第二个仔 Eric、 二婶普 Lara、 国务卿卢比奥、国防部长克格塞斯以及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。白宫表示，第一夫人梅拉尼亚这一次并未陪同出访。川普为期两日的访华行程安排得非常紧凑，他预计在5月13号晚间抵达北京。5月14号上午，川普将出席欢迎仪式，并同习近平举行双边会晤。下午，两位领导人预计前往天坛参观，随后在当晚出席国宴。5月15号上午，川普将再次同习近平举行茶叙和工作午餐，随后离开中国。预计川普将敦促习近平支持美国重启霍尔木兹海峡的努力。霍尔木兹海峡是关键的石油运输通道，目前已被伊朗关闭。截至目前为止，北京尚未回应美方的呼吁。华盛顿近期制裁了恒力石化，这间公司被认为是中国规模最大的独立炼油厂。另外，华府亦对三间中国公司实施了制裁，指控他们在战争期间向伊朗提供卫星影像。台湾仍然是美中关系中的另一个棘手的议题。白宫已表示，即使习近平持续反对美国对台军售，但白宫预计美国对台政策不会有所改变。5月11号，当被问及对台军售的立场时，川普告诉记者，我会讨论这个问题，这个是我要谈的众多议题之一。川普说，我认为他会比我更多提到台湾。峰会预计亦将触及中共侵犯人权的问题。5月11号，川普表示他计划和习近平讨论媒体大亨黎智英和牧师金明日的案件。黎智英长期批评中共，已经在香港被监禁了超过5年。2020年6月，在香港经历几个月的反政府抗议之后，北京在当地实施了全面性的国安法。黎智英是首批依该法被捕的知名民主派人士之一。中共当局亦在2025年逮捕了金明日，原因是他从事基督教活动，以及他作为石安教会牧师的领导身份。川普还会将率领一个企业高层代表团前往北京，成员涵盖航天太空、农业、金融和科技等产业。随行的16位企业高层包括 Tesla 行政总裁马斯克、苹果行政总裁添曲、波音行政总裁奥特帕格、贝莱特行政总裁芬克、黑石集团行政总裁苏世文、加吉公司行政总裁蔡克斯，以及花旗集团行政总裁范杰恩。一名政府高层官员在10号的电话简报会中告诉记者，美国正寻求北京方面作出价值几百亿美元的采购承诺。在启程前几个小时， 川普接受 WABC 电台主持人 Sid Rosenberg 访问时，对北京峰会展望乐观。川普对 Sid and Friends in the Morning 节目主持人话：，我认为呢次会谈会进行得好顺利。佢接住表示，中国好强大，但系我哋比中国更强大。论军事实力，我哋比任何其他国家都更强大。我哋一直为大家推荐嘅呢款备受好评嘅全食疗产品三高代谢宝，由纯天然成分制成，秉承中医嘅整体治疗理念，目的系全方位调理内脏，激活自身嘅疗愈力，从而改善三高。等我哋嚟听下患糖尿病25年嘅台湾苏医师服用三高代谢宝之后嘅变化。
糖化血色素超过8就已经唔可以直下啦，所以我当时我自己都好紧张。三高代谢宝我由8.0一个月降到7.0啦，然之后3个月后我就正式进入到6.0，而家成日保持喺5.8。
了解详情，请登入健康520官网，连结我哋放在喺置顶留言。据大纪元报道，距离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开幕唔到40日，不过中国大陆球迷就可能面临睇唔到世界杯直播嘅尴尬局面啦。原因唔系技术问题，亦唔系国际足协卡住中国，而是因为中共央视出价太低，同国际足协的主播权谈判陷入僵局。这届美加墨世界杯首次扩军至48支球队，3国16个城市将共同承办104场比赛，较上届卡塔尔世界杯的64场增加了62.5%，赛事周期亦相应延长至40日。因为赛事扩军及营运成本上升，国际足协提高了全球转播权报价。目前国际足协已同全球大部分国家同地区完成转播权签约，其中美国 Fox Sports 取得英语转播权约花费4亿8千万美元，日本多间平台联合采购约花费2亿美元，南韩 JTBC 采购价约1亿2500万美元，就连香港电信盈科日前亦花费约2500万美元完成签约。但是中共央视因为出价过低，迟迟不能够签约。北京日报报道，央视的预算可能只是在6000万至8000万美元左右。国际足协最初向央视开价2亿5000万至3亿美元，即使经过多轮拉锯谈判，国际足协已经同意降至1亿2000万至1亿5000万美元，但仍同中方心里面预期存在巨大差距。央视买不起世界杯转播权的背后，折射出的是中国经济衰退的惨状和中共财政的尴尬境地。一，中国市场已经无法支撑世界杯经济了，很多人看到国际足协报价1亿2000万至1亿5000万美元，会觉得这个是 FIFA 开天杀价。但问题的关键不是贵不贵的问题，而是央视发言即使买下来亦可能蚀本。过去20年，世界杯在中国一直是会赚不会蚀的超级流量生意。2010年和2014年世界杯，央视两届总共花费约1亿1500万美元购买版权，但广告收入分别达到10亿元、15亿元人民币。到了2018年和2022年，虽然版权价格暴升至单价约1亿5000万美元，但央视依然能通过分销权、广告和平台合作赚回成本。为什么？因为那时候的中国经济还处于扩张阶段，房地产企业烧钱抢市场，互联网平台疯狂补贴，各类消费品牌大规模投放广告，世界杯这种全民狂欢的超级赛事自然成为品牌营销的黄金入口。那时的央视不怕贵，只是怕抢不到。不过今日一切都变了， 房地产崩溃，互联网裁员降低成本，消费市场低迷，企业利润恶化，大量公司首先斩的就是广告预算。足球评论员黄涛直言，如果央视勉强接受国际足协报价，在目前广告市场情况下，很大机会会严重亏损。这句话可谓点破了问题的要害，不是央视突然穷，而是中国市场已经无法支撑世界杯经济了。第二是世界杯蚀钱是中国消费衰退的缩影，观众越多广告价值越大。不过今日中国的问题是观众在这里，但广告效果能力就不得了。世界杯本质上是一个注意力经济，世界杯广告最核心的逻辑是流量变销量。过去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时候，居民收入上升，中产扩张，消费欲强，信贷宽松，大家都愿意使钱。因为这样，只要世界杯能够吸引十几亿人关注，企业就愿意疯狂投广告。因为广告一打，销量真的会暴升，销量可以换来利润，有了利润就可以继续扩张。而现在情况完全不同了，因为房地产缩水导致财富效应消失，年轻人失业率高企，中产收入下跌，民营企业减薪裁员，居民储蓄意愿增强，很多人已经不敢消费了。在这种的环境下，即使世界杯拥有巨大流量，亦很难转化成商业回报。这个意味着中国市场的广告效应能力已经正在衰退。换句话说，央视不是不想买，而是不敢买，因为它已经无法好像以前那样通过世界杯轻松回本。第三，央视预算缩水折射的是财政紧张。央视不是普通媒体，它是中共的国家级宣传机器。因为这样，央视预算变化不单只是市场行为，更反映中共的财政情况和政治优先级的变化。上届世界杯，央视还能够拿出1亿5千万美元，这一届连1亿2千万美元都迟迟谈不成。那对于一个拥有14亿人口，号称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国家来说，1亿美元级别的支出应该不会比不到的。尤其世界杯还是全球影响力最大的体育赛事之一，问题在于现在中共面临的财政压力已经越来越大，地方政府债务危机，土地财政崩溃，房地产税收缩水，社保和维稳支出持续上升，外资撤离，导致税基恶化。在这种情况下，很多以前可以使的钱现在都开始变得敏感了。世界杯转播权本质上属于非必要支出，而在财政紧张时期，首先被压缩的往往就是这种可有可无的项目。四，中国企业赞助世界杯，但就可能无法涵盖中国观众。更讽刺的是，万达、联想、海信、蒙牛等中国企业已经向世界杯投入超过5亿美元赞助费，但中国观众就可能看不到直播了。这个暴露出一个非常荒诞的现实，中国企业正在全球化，而中国社会就在去全球化。这些企业之所以赞助世界杯，本来是希望藉助中国市场的巨大观众规模提升品牌曝光，但如果央视无法完成转播，中国市场的转播价值将大幅缩水。这个实际上亦反映出中国近年越来越明显的一个趋势，中国企业依赖国际市场，但中国内部就越来越缺乏承接全球化的消费能力。换句话说，企业还想借全球化赚钱，但整个社会已经越来越内卷和收缩。据人民报消息，最近中国大陆气候反常，北方高温，南方暴雨，山西下大雪，秦皇岛出现海市蜃楼，立夏多地吹西南风、西北风，可谓是异常频出，而这个都是来自上天对执政者的警告。 值得注意的是，进入五月亦出现了不寻常的天象，月犯南斗和月犯哭星。五月六号早上七点几，月球执行到了基寿，出现了月离于基的天象。23点，月球进入了南斗，和斗兽一相合，上升的距离少于一度，出现月犯南斗的天象。之后月球警告斗兽四和斗兽五，在五月七号下午五点几执行到了九星，和井兽的木星形成180度的对冲，将出现木星冲月的天象。木星蹴月指的是木星、月球、地球三大星体连成了一条直线。这个时候，位于灰兽的火星和木星和月球形成了90度的星体相位关系。古人将之称之为形，亦叫做言照。由此出现了木星和太阳和火星二言相照的天象。二言相照通常指互相成90度关系。斗兽一属于肉眼可见的行星，是28兽中南斗的组成部分。斗兽在古星占星学中主要和福禄、天子朝廷、宰辅等有关。月掩斗兽一即月犯南斗，在古人看来是大凶之兆。月犯南斗代表高层出现政治变动，包括大臣死亡、将领死去或女主凶险。唐朝月自尖认为月犯南斗预示有大丧、女主死、臣弑君逆主。南齐书话月犯南斗的不同星位有不同解读，如斗兽一主兵丧。另外，宋书记载宋永初三年正月，三月月犯南斗，二月太后萧氏崩。超市了后非与朝廷的高层震动。值得注意的是，五月七号中共官宣两任前国防部长魏凤和、李尚福都被判死缓，还有消息指魏凤和已经死，这个是不是和月犯南斗相对应呢？还有，如果预示女主凶险，是不是指习近百岁的母亲齐心呢？不单止月犯南斗是大凶之兆，在中国古代星占学中，木星冲月或木星异常天象亦同样是大凶之兆。木星古称岁星，是东方称帝之子，主仁主德。在相信天人合一的古人来看，岁星是被视为君王之象、主治大臣等。通常来讲，岁星所居之位顺上则为吉，一旦失次或与他星相犯、相邻、相抵，即被解读为灾祸的预兆。如淮南子《天文训言》，岁星所居五谷丰昌，其对为冲，岁乃有殃。木星冲月对应的凶兆是国君死亡、大兵灾、国君衰落等极端天象。紧随木星冲月的木星、月球、火星形成二言相照的天象，亦是一个被视为影响时局、军事人物命运的非常重要的天象。因为火星主军事与动荡，预示可能会有突发的兵变、边境争端，或由于军事行动引发的局势紧张。木星和火星、月球相照，意味着君王或朝廷必须作出重要的政策调整，甚至可能通过强硬手段来调整国家秩序，期间民心或社会会发生剧烈震荡。在5月11号又出现月犯去寿中的哭星的天象，月球和哭星距离在5到6度。去寿是北方元武七兽的第四兽，包括多个星官，其中有哭和泣两个星官，共同掌管丧葬、哭泣、哀悼等事象，这个是大凶之兆。海中尖话月犯哭星，国有大丧，其不出一年。晋书天文志话月犯哭泣，天子有哭泣事，女主当知，兵起。官将换尖话月犯哭而死丧遍国，民多疫，贵人有诸。 宋史天文志话：月掩哭声，主后妃丧，太子忧，宗室灾。上述预兆在历史上好多朝代都已经应验，比如清世祖顺治十八年正月出现月犯哭声，顺治正月初七驾崩。近日出现的月掩哭声，是不是预示着国有大丧，将有高官死亡，期限是不超过一年的，还是更短时间呢？还有在五月十一号前后亦出现了岁星犯天津之象。天津又称天尊，是星官名，位于五诸侯后南，亦有话在东井北。尊是古代盛酒器，在天象上煮成煎粥，象征食物的供应，亦主农业协收。因为这样，这个天象预示着未来可能出现饥荒，农作物协收或粮食短缺。天垂象是吉凶，中国大陆的种种异象以及种种被视为凶兆的天象的出现，都在预示着中共红潮岌岌可危，已经不会维持得很久了，而他旗效中的党魁高官正处于悬崖的边缘。讲到眼睛疲劳，很多人可能觉得休息一下就会没事了，但对于每日都要看荧幕的上班族来说，那种干涩和刺痛感真是挥之不去。到底有没有更直接更好的方法呢？我们一起听下黄先生服用了润眼宝之后的真实反馈。
只要一看一看那个电子产品，然后对眼就特别痛。经过推荐呢，后来就试看下这个润眼宝，大概吃了两三天咯，就明显就感觉那个痛的感觉就没了嘛。
如果你亦有眼睫疼痛的困扰，现在就是最好的改善机会。只要登入健康520官网购买三樽润眼宝，即享有七折优惠。快点去官网看看吧，给你的灵魂之窗最贴心的深层呵护。新闻要点的内容就到这里。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，我诚意请你点赞、分享和订阅我们的频道。多谢大家的支持，我们下次再见。